曾老师您好啊，我们继续我们刚才的访谈啊。那我的这一部分呢，主要是集中在研究方面。您刚才也提到，就是说我们无论是比较文学还是比较文化，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可比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契合点啊。我不知道您对这种，您因为您从事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您对怎么样寻找这一个契合点？或者是什么是这种契合点？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
好的，你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重要的问题，而且是在做任何比较文学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回避的一个问题。那按照我自己的经验呢，我可以这么样描述一下我这个找这个契合点的一个经历吧。那在很早以前，我不是刚刚在谈到我求学的时候，在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西方诗歌的时候，我觉得哎呀，跟我们中国的诗歌怎么这么不一样？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为什么我以后就是要研究这个中西的这个，尤其中英美诗歌的这个比较的，这个问题。那么，你讲到这个契合点，这个什么叫契合点？就是在一个相同的一个基础上，比如说以我，研究的这个对象，就中国的抒情诗，跟这个英美的这个诗歌来讲的话呢，有一个地方呢，就是说很相同的，就是说第一，他们都是诗，那我们怎么界定诗呢？他就说在所有文类里面，可以说是最短的一个篇幅，不管是中诗也好，西方诗也好，都是最短的篇幅。第二呢，就在这么短的篇幅里面呢，他要表达最深刻、最丰富的情怀，那他一般采取要一个最精炼的一种手段。或者是一种手法了，那么它就是在中国诗里面呢，当然就是除了情景呢，不做其他的候选人怎么想，就是最要紧就是情景。在西方呢，诗里面呢，我们可以用一个跟情景相匹配的，就是 metaphor。那么这是一个契合点，为什么是个契合点呢？就是它是用一个具体的一个景致，比如说中国诗来讲，具体的景致来表达内心抽象的情思。那西方呢，这个 metaphor 里面也一样，它这 metaphor 里面有两个东西，一个叫做 tenor，一个叫 vehicle。这个呢，其实是在1936年的时候的 philosophy of rhetoric，就是 I.A. Richards 这个人还到中国，1930年到过清华。讲学是个 Cambridge 的一个英国的一个 scholar，他在这里呢做了一个很好的界定，以后的学者都一直沿用，就是一个叫做 tenor，一个叫做 vehicle。tenor 呢就是中文翻成喻旨，就是比喻的一个宗旨，比喻的主旨；一个是喻题或者喻衣，就是承载这个比喻的一个工具。那么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就看到呢。在这个情景跟这个tenor 跟 vehicle 之间也有共同点，什么呢？就是刚刚所讲的，用一个具体的事物来表达抽象的情怀。第二个呢，就是说他们的对象，这个抽象的情怀，用向大自然去索取，在中国都是景啊，大自然当然不完全是景，室内的也是景，这个景的含义包括的很广，西方的也一样。也是用大自然，因为大自然是所有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个宝库了。我们所有的情怀都可以在大自然里面找到一个可以跟我们相应的感情来落实。比如说这莎士比亚在那个《仲夏夜之梦》就讲了，说诗人的笔触所及啊，可以使这 airy nothingness find its local habitation and a name。就是说，当下可以在这个诗人的这个笔触所及，可以当下在诗句里面找到一个让他的原本虚无缥缈的、没有归宿的一个感情，找到一个归宿，而且给他一个名堂。所以这都是说用具体的事物来表示这个抽象的情怀，而且都是取自于大自然或者我们周遭的这个环境。 所以这都是契合，两个是相同的地方，尽管他们的传统、他们的文化背景都不一样，可在这方面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说是相同的一个平台来做比较。那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从中国的历代的诗词，以及在西方，我都是以中美诗作为我研究的对象了，也可以就看出一个情况呢，就是说，几乎呢，历来呢，中国的情景，不管在最早的《诗经》，一直到这个后来这个词，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诗的分支，或者到晚唐的李商隐等等，他们都是用这个情景的方法来表达这个情感。比如说最早的我很爱举的例子啊，就是《诗经》里面的第一篇，就《周国风》里面的第一个，就是关关雎鸠。我刚刚在我的 job talk 里面也提到了这个东西。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所以这个年轻的这个男子呢，春天的时候到河边一站，听到了四边的鸟鸣四起，然后是求偶的声音，就激发了他一个春思的一种情怀，对吧？这很自然的，他站在河边一站，他听到了鸟叫，他就引起了他这样的一个情怀。那我们在西方呢，我们看到一个，当然跟他的年代都不一样，那我们就因为年代不年代，在一个不同文化的环境里面，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而且是可以说根本不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那我最爱举的，尤其一个例子，尤其是在我刚刚在我在上课的时候，刚刚跟学生讲这个中西比较文学这个课的时候。最爱举的例子就是最普通、大家家喻户晓、朗朗上口的，就是 Robert Burns 这首词还变成了歌，说 "My lo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 newly spun in June"， 就是我的爱人啊，他就像这个六月刚刚开始绽放的、容光焕发的红红的那朵玫瑰。他这么比喻的，那你说这个？这首诗跟那个关关雎鸠有什么值得比呢？哎，我们仔细看呢，不是讲它的主题，而是说它在比的这个过，就是说情跟景的关系，跟这个 Robert Burns 用玫瑰来作为他表达他对他所爱的人的面目的姣好的形容之间是可以值得比。怎么比呢？就是说这个。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个窈窕，这个听到这个关关的这个叫求偶之声呢，跟他的这个心里面的求偶的心是一气呵成的，是一个有一种就是说有一种共鸣，真的就是真的是共鸣，一种鸣了，鸣叫声真的是一种起的一个共鸣。可是我们在西方诗里呢，没有看到这个情况，他不是说这个 Robert Burns 走到了个玫瑰园里。就看到了玫瑰，也不假任何的这个修饰或者任何的调整，就说这个玫瑰就是我的爱人。他不是这么直接的，他要是经过说，我在这个玫瑰，在这个他在脑子里的印象里面，从他从大自然取得的印象里面截取了这个玫瑰，正好来配合他心里面要对他爱人美丽的、美好的这个青春的一个描写。这是一个结局，是他为主，他从大自然去取一个东西出来，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场景。而在中国的是所谓的情景，这个景就是不但是景致呢，而且它是布局了整首诗的一个场景。所以中国的景啊，它有两个功用，一方面呢，它是布局了整首诗的场景，而从这个场景里面呢，生出这个感情来，呼唤出这个感情来。西方是没有这个，所以它的 vehicle 我们可以暂时说跟这个景是可以说相对等，这个 counterpart 一对的，它跟这个 tenor 之间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那这个关系难道是只属于少数的诗里面吗？我刚刚就说了，整个诗，中国的这传统的诗，这个整个传统的诗，古典诗里面，我们都可以想找到相同的这个。例子就在《诗经》里面，我们还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说是这个《王风》里面的一个君子于毅，就讲这个一个妇人，她的丈夫在外面打仗，很久没有回来了，所以呢，她就一下子到了黄昏的时候，她说 日之习矣，牛羊下来，君子于义啊。如之何吾斯？说黄昏的时候，他看到这个牛羊归到他自己的那个圈房里面的时候，而他的良人还在外面打仗，所以我怎么能够不想念我的这个良我的爱人呢？我的这个在外面打仗的这个丈夫呢？怎么可能呢？所以这跟刚刚关关雎鸠是个相反的例子，就是说牛羊的归到他自己的家里，每个人都可以归到，而我的丈夫没有回来。这个相反，所以不管是相反的，或者像关关雎鸠那样子相同的，他都跟这个情思有一种刚刚所讲的一个，跟他呼唤出来的一种感情的一种非常有机的一种结合。可在西方势力就没有这样子，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这个 Robert Burns 这个很短的一首诗外，我们再看的这个莎士比亚的。很有名的，对他的那个，就是 sonnet 吧，sunlight 中文翻成 sunlight 的其中的第73首这首诗里面，他怎么说呢？他说呢，他这个的每这个莎士这首诗是描述他，的要他自己这个 speaker 呢是一个，行将就木的一个老人，对他个年轻的爱人，而且是个。老年男的求爱，就是让他希望他能够多爱他一点，因为他在世上的时间呢已经不多了。说第一段就说你在我的脸上可以看到秋天树叶凋零的这种萧索的这个景象。他怎么说呢？他就说 In me, thou mayest, that time of year, thou mayest in me behold when yellow leaves.Or none, or few, do hang upon those boughs, which do shake against the cold. 他就一来就说，你在我脸上可以看到秋天那个黄叶凋零的收缩的景象。然后第二段就是第二个 quatrain，第二个四行，他又说呢，你在 in me thou mayest seest the twilight of such light, such day. 就是说，你可以在我脸上看到黄昏的景象。到了第三段呢，他又说：“In me, thou seest the glowing of such fire。这个 fire 这个光是指什么呢？是说他的年轻已他已经年纪不再年轻了，他就躺在一个他的年轻的尸体上，烧这个年轻尸体上的余晖里，慢慢的这个余晖呢，又会被他吞噬没尽，到死亡来到的那一天。我为什么强调这个呢？”这一点，就他每一个段落都不断的说 "In me you may see it, in me you may see it, in me you me you may see it"。你在我身上可以看到这个，他而不是说，哎，你看到秋天，你就会想到我。他不是这么说的，他一定要把它内化，在我脸上看到 internalize，把这秋天的景色，或者黄昏，这个夕阳西下的，或者这个。最后的余烬要吞噬他生命，这个余烬要内化了以后，他才能被他所用。这就是内化。那不像我们中国司空曙的很讲的很简单了，"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中间不需要任何的内化，就这么一摆，这个我们就知道他讲的是什么，而且跟外面的黄叶，跟他头上的白发，又起一种很自然的、很直接的一种呼应。那这个我们说的这个是这讲，可是做大的比较司空曙的很短。我们再看这个杜甫的一个《登高》，那更是这样子。他讲他家登高，他一方面是讲登高，登高是秋天的时候登高了，看到外面呢一片这个景象非常的萧索，秋天的凋零的景象，他马上就跳到了自己的这个年纪，有了，而且身体很衰弱。这大家都家喻户晓的，"风急天高猿啸哀，独惊沙白鸟飞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讲完了这个秋天的景色，从刚开始一点一点的讲啊，风高天急这个天猿啸哀，然后最后到了不尽长江滚滚来，马上下一段就是"万里悲秋。"常作客， 扮演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煮酒杯。你看这艰难，我们指出就艰难苦恨繁霜鬓，跟这个无边落木萧萧下是一种对应的，就像天上他是头上这个繁这个白发重生了，就像这无外面的，他不需要做任何的，是外面的就是里面的，他不需要内化。所以我们不光是这个，这个西中西式就到唐朝是如此。我们再看西方的是我们刚刚举的几个例子，是莎士比亚。我们再看，比如说这个，这个在莎士比亚之前的啊，像这个 John Donne 这 conceit，他们就是 metaphysical poet，就17世纪的，他最有名的一个就是叫做 conceit，他用的就是因为这个。用这个 conceit，所谓 conceit 在英文里面借就是 far-fetched comparison、far-fetched analogy，而且这个名词是带有某种的贬义的，是当时的那个后来的那个18世纪的时候的那个文学泰斗，就是 Samuel Johnson 给这个 metaphysical 起了名，也认为他们的 conceit 是一种 far-fetched comparison。其中最有名的呢，就是说。他在他这首诗里，这个江顿叫 "A valediction forbidding mourning"，就是说我跟你告辞，我要死了，我请你切勿哀伤。在他最后的时候，他提到说，我们两个之间呢，这个感情是一种心灵的相契合，就像呢圆规上的两个角，你在哪里，我都跟在哪里。你回来的时候，我们两个和我，你又在远方回来以后，我们又合在一起了。你看，把他跟爱人的感情用个硬邦邦的、一个圆规的、铁做的、钢铁做、金属做的一个两个圆规的这个角来做比喻，在我们中国人来讲，根本就是很难体会的。不像 "My love is like a red rose"，好像还有一种相连，这个好像风马牛不仅它也连在一起，这个 conceit 也属于在这个 metaphor 一个广义的范围里面，它都是用一个具体的事物。表示内在的情思，所以不管怎么样，我可以再举个，不管他是多么的不，这个不和啊，看起来不，它也是一个表现的一个工具，就外面的这个东西。那我们再看呢，就是一个大家比较这个比较容易进入的一个，就尤其研究中西比较很容易进入的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说啊，中国诗多写景致，那我们。到了英国浪漫时期，浪漫诗人也是都用，都是很接近自然的，所以很容易就把 Wordsworth 啦或者 Keats 啦跟很多中国的诗来比较。其实我们不要忘记，浪漫诗人虽然他们啊是很接近自然，也很用了很多自然的景色在他们的诗里面，可他们对自然的这个看法跟自然用作为表情的工具。跟前面所有历来的诗人并无二致。我这里特别提到的一首诗的，就是 Wordsworth 很有名的一首诗，是春天的时候，就是再过一两个月，就现在4月10几号的时候，跟他的妹妹一起到外面春天去答春了，看到一片花海似的这个迎春，这个叫什么？水仙花。看了以后呢，就写了这首诗。这个题目叫 "I wandered lonely as a cloud"。那么，我们他就讲的是这水仙花一片花海怎么样的美丽，就一直在描述。到了最后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他说：“啊，我呢，一回来以后啊，我就看想到了这个水仙花以后啊，这个水仙花是外面的水仙花，可是还没有内化。”还不是我心里面的水仙花，所以呢，我怎么说？就到最后一段，他说：“I gazed and gazed, but little thought what wealth the show to me had brought。”我没有想到，当时这一片花海的水仙花的这样的春天的美丽的这个盛宴，对我带来什么样的一种财富？他说：“For often on my couch I lie。” In vacant and pensive mood, they flash upon that inward eye, which is the bliss of solitude. And then my heart with pleasure fills and dances with the daffodils. 所以他 它叫内化，内化了以后呢，把外面以前看到的这个水仙花呢，在他灵魂深处的眼睛里再重新展示一遍，他的灵魂在跟他跳舞，使他得到无比的快乐。他当然当时也得到快乐，可这快乐经过内化以后才算数。所以为什么都要经过一个内化的过程？而且这个内化都是由诗人来主导的。我们这里，中国诗里面不需要这样子。他快乐就是快乐，对吧？他看到了景色，快乐就快乐。这里面呢，我们就追问下去。所以在这个我们刚刚讲到契合点，有很多相同，可是一个不同就是说，这个情景之间不需要内化，即情即景，而且是平等的。这个王夫子就讲了，不能作景语者，焉能作情语？不能描写景致，他怎么能够描写情语呢？那后来，王国维也是沿这个承袭这这一脉相承的一个看法，就是说一切景语皆情语者，根本不需要天衣无缝就相接在一起，所以它一个是平等的，而且是不需要任何的去内化。而在西方，我们看到不管他是 Wordsworth、Shakespeare、John Donne 或者 Robert Burns，他都需要一个内化。为什么需要内化？就在这 metaphor 里面，technical vehicle，不管这个 metaphor 里面包括的范围多广，是 image 也好，simile 也好，名喻也好，暗喻也好，symbol 也好，或者是 conceit 也好，可以说这个 image metaphor 里面最后面最大的一个，就是最跟这个 technical view 距离最大的一个距离的，就是 conceit 都好，它都要经过内化。内化意味着什么呢？就原来是不一样的嘛，原来是你是你，我是我。玫瑰花是玫瑰花，水仙花是水仙花，秋天是秋天，不是我，所以我诗人呢，一定要把它内化了以后呢，才变成这个自己的工具，这个 vehicle，明显的就是个族谱的关系。那么我们要一路问上，为什么不是光是一首诗，单独的几首或单独一个时期的诗，而是整个传统的中西的传统有这么大的？在用了同样的一个这个表现这个抽象情思的这个手法里面有这么大的不同，我们就一路的要问下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这个呢，就像这研究学问有的时候像侦探一样，要一路探下去，一定要探到它的底，不到那个时候不罢休，要追根究底的问它的究竟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样子？那我就是在我个人的经验里面呢，我就想到了，就是把它归缩到两个字，一个就是性，中文的性，复比性的性，一个就是西方的 mimesis。那么性呢，我们在《诗经》里面就提到了，因为性这个介说有很多，有的说是它一种诗类，有的说它是一种手法。其实性呢，除了是一种手比较的，就是说我们是起性了。以景性情，这个性是个手法以外呢，它更重要的是一种弥漫在空间的，就是诗人的氛围里面一种，就是触动他情感的一种动力。我在跟学生讲课用英文讲，说是讲的时候，我把它翻译成就是讲他这个性的广义的意思，把它翻译成 lyrical energy，就触动着诗人情感这个 lyrical energy。所以性呢，可以从比较窄面的。技术层面呢，是一个比性嘛，是一种诗人表现的一个技巧。可是从广义呢，是一个中国诗词里面一个启动情思的一个力量的一个泉源，是种 energy，lyrical energy。那我们这个呢，我在就关于比这个性跟 mimesis 呢，我那本在芝加哥出版的《Poetics of Repetition》，跟那个我的在一个 Chinese 叫什么《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都有专篇专章，很仔细的、详细的描述了性的在中国这个文学，尤其是诗学里面的几个这个发展的过程啊。当然，到了六朝的时候，比如说中红的诗评呢，或者是刘勰的这个《文心雕龙》里面的这个物色里面，都有非常淋漓尽致的发挥，这是他发挥到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了，最高的一个层次就第四个时期。 那么在西方呢，mimesis 也是有各个时代都有不同的 mimesis，可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 mimesis 它都是脱离不了的亚里 Plato 跟亚里士多德他所提供的这个 mimesis 的这个方面的理论的基础。那么我现在就是简单的把这个性跟这个情境的我们讲，刚刚也讲了，最要紧的就是讲到这个。mimesis 怎么会跟 metaphor 连在一起？这个是很有趣，怎么会连在一起？好像就是我们标举出来，就是 mimesis 跟性可以说是中国诗情景跟 vehicle metaphor 里面两个之间最大的不同的一个泉源，这个根究竟所在？我们用两个在他们各个文学里面所用的一个文学的用文学的这个词汇吧来。代表他们的意义，一个是性，我刚刚讲它是广义的，是 lyrical energy。那么这个 lyrical energy 的基础呢，就是说是可以说是天人合一。我等一下可以再细谈一下。而这个西方的这个 mimesis 呢，这是个很有趣，跟这个 metaphor 之间的关系呢，比较非常的复杂。可是呢，我今天很简单的来说一下，本来 mimesis 呢，它是一个二元的一个思维下的产品。就是 imitation，就是说，在西方的哲学里面，它是对于自然呢，就对于这个 reality，就 reality，它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属于形而上的，叫 nominal 的一个 realm，一个是 phenomenal，这形而下的一个 realm。那么这两个呢，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面，在柏拉图的思维里面，而且他也是师承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这是一个理想的、高不可攀的，而我们所有的这个 nominal world 就是这个理想世界里面的意念，是一个抽象的、高不可攀的、永久不会改变的一个真理的所在，而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是一个现象的世界，是跟它是有很大的距离。我们所有的人类的活动呢，可以说都是像希望能够啊。能够就是可模仿、触及到那个理想的世界，所以就是 mimesis，希望能够 mime，就希望能够 imitate 那个理想的世界。那么，这个柏拉图在他的这个《理想国》里面，他讲了一句，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说他把诗人驱逐出境了。为什么呢？因为诗人他比木匠都不如，他用他的天花乱坠的笔啊。是离这个真相越来越远了。怎么说呢？比如说，讲一个椅子，椅子呢，先有一个意念，抽象的意念，是在这个一个理想这个境界，真实不变的椅子的一个意念。然后呢，木匠呢是根据这个意念造出了一个椅子来了，而诗人呢是根据我们所他所看到的椅子呢，在上面大做文章。他是跟最早这个意念是差了很远了，比木匠都不如，所以他是说谎的。它是使我们不能够了解真理，所以被一定要把它赶出这个我们理想的国的国界里面，把它赶出去。亚里士多德作为这个柏拉图的学生啊，是很有意思。一方面，他最好的学生，有的时候最好的学生就是他的叛徒。他的老师呢，他跟他不赞同。他怎么不赞呢？他要把诗人的这个地位抢回来。所以他怎么抢回呢？他认为这个诗人呢，并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是不能够呈现理想世界里面永恒不变的真理。刚好相反，诗人或者是艺人，由于他特别敏锐的心智，他可以洞察到这个真理世界里面的真理，理想世界里面的真理，用他的笔来写。而这里面呢？他讲了两件事情，就是说，我可以这么说，用简单的来描绘他。他用一个叫做我把他名字，一个叫做 fictional term，用呈现的故事里面。所以本来亚里士多说是这个柏拉图说你的故事是我们越离真理越远。亚里士多说刚好相反，我们只有在虚拟的故事里面，才能够把真理更清楚、更完备的呈现出来。所以我说亚里士多德对他的老师的柏拉图，对于诗人的 的这个描述呢，做了一个 fictional turn，看起来是个 paradox，越是虚构的，它越能呈现它的真理，这是第一点。第二呢，他又做了一个 anthropocentric turn，以人为主。我们刚刚说，在这个表象，我们像这个柏拉图或苏格拉底的这个理想的这个二元化，可以说是二元化。我刚刚忘了讲，是二元化的这个世界观里面呢，他是把人是放在跟这个理想世界是遥不可及的，人一辈子都在 imitate 这个理想世界。柏拉图呢，在这里跟他老师也唱了个反调，他说人是万物之灵，就是因为人，他可以。他的心智可以洞察到这个理想世界里面的真理，所以呢，他又做一个 anthropocentric turn，所以就以人为主，而且呢是来把这个诗人地位提高，是经过 fiction 这个手段。所以在亚里士多德最有名的一个诗学就 poetics，很可惜很多都遗失了，只剩下了他对于这个 Greek tragedy 里面讲到的。这里面呢，他就提到了说呢。这个我们在诗里面呢，在这个悲剧里面最要紧的就是个 plot。为什么 plot 这么重要，情节这么重要呢？因为情节就是 imitate human action，是描写人类的行为。而人类在描写人类的行为，经过这种虚拟的描写以后，在剧就悲剧里面出现这人类的行为，可以透露出宇宙的一些不变的真理。而在这描写真理的这个。过程你需要一些工具，其中他就提了三个，一个就 lexis 就智慧词汇，一个是spectacle 就是场景的布置，然后第三个就是 melody 音乐有 chorus 嘛，你看西方悲这个希腊国那个剧都有 chorus 的那个合唱团里来陪衬这个剧情的演出，所以呢，在这个 lexis 里面，这个 metaphor 具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地位就是 metaphor 呢，是诗人用来表达他的感情，或者诗人表达人类行动的一个语言的工具。亚里士多德对于这个 metaphor 是赋予非常大的这个怎么讲评价？他说 metaphor 是一个 mark of genius，你能够从不同的事物里面看出他们能够有相同的这个所谓你刚刚讲的契合点呢，就是个 genius，就是个 mark of genius。这个 metaphor 在这个表现人类的这个悲剧的情感里面，这个行动里面，它是具有个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它一个手段。那么到了后来，我就不讲述这个 mimesis 各个在西方的批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在不同的年代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诠释。我就提一个 Paul Ricoeur。这本书叫的《Rules of Metaphor》，我这本书非常难看，我大概看了4遍，住得密密麻麻，最后买了2本书，要不然第四次都没有办法看了，因为都是给我住得密密麻麻的。他就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两点，就是 poesis as mimesis。poesis 就是在英文的造诵就是 creative，人类的 creation 就是 mimesis。就是可以达到 mimesis 能够达到的境界，能够洞察宇宙真理的一个境界。同时呢，也提出了除了这个亚里士多德讲的这个poetics 专讲悲剧以外，他也讲了 lyrical mimesis。那 lyrical mimesis 就在诗里面，这个 metaphor 就很重要了。所以这个 metaphor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衍生，跟这个 mimesis 接了一个。关系，我就这里铺陈一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个关系还有更详细的阐述，就是我刚刚提到我的书里面，跟我在这个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有很详尽的这个阐述，这里就不再多加这个笔，都不再描述了。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我们就看这个 mimesis 跟这个性啊，是一个可以说是镖局两个传统的一个不一样的所在。那我们再问下去。到了性，到了 mimesis 抓到了这点，还就到此为止吗？其实还不可以，我们还可以再更清楚的表白一下，这个性呢，它代表的是一个一元的世界，情就是景，就是庄子讲的目击就是道存，我看到就是这个，我的自己的思维跟外面的天然景色是契合而为一的，啊，这是一个天人合一，一个一元化世界的一个。一个思维的一个产品，那么 这个 mimesis 呢，我们在 metaphor 里面就是看到了一个小天地。mimesis 它标举的是什么？二元世界，就是一个不同的世界，一个表象世界，一个是理想的世界。这个到了诗里面呢，就是诗人的情思就等于他的理想世界了，对吧？那么工具呢，就是他的表象世界。这里面呢，是一个分隔的，而且是有族谱的关系，我刚刚讲到了。所以从这里是看到一个二元世界的产物，mimesis 是属于一个二维思维下的二元思维的方式下，西方二元思维方式下这个产物，而这个情景是一个一元思维的一个产物。我顺便讲一个很有趣的，我昨天在想到这个 reality，我们刚刚一直讲的西方对于 reality 啊怎么解释？The reality 它又分了两个层次，所谓的二元了，两个层次。那我就想这个 reality 怎么翻呢？哎，我就查了一下 Google 翻它，你猜它怎么翻？它翻成现实观。你看这个现实观这个翻译本身就流露了一元世界的这个翻译没有办法包含二元世界里面所代表的这个现实，它是有两个层次的，所以这现实观不能是作为 reality 的一个翻译。是吧？所以这里面就很清楚。所以，凡是我们所讲的，不管不要讲说诗词，它是整个文化的结晶了。我们一言一举，所有的行为里面都跟这个文化不能够分开，就是包括很简单的用词，都会看出这个文化里面，对吧？假使你深思的话，你一路追下去的话，所以这个现实观，我刚刚就讲，我要怎么翻这个现实观？我翻宇宙观又太大了一点，翻世界观又太形而下了，所以几乎是不能翻。所以我在有篇文章讲，在不能够翻中文到英文翻不出来的地方，就是你要深思的地方，就是它文化分歧的地方，对吧？所以我就暂时可以说这个问题呢，就可以说是刚刚讲到契合点的，就是这样子的，讲到这么就讲到这些，你看看还有什么其他？
好，谢谢孙老师哈，我觉得这一段讲的特别有意思，尤其是对这个 mimesis 和这个中国的星，对 mimesis 和 metaphor 的关系，然后 mimesis 跟中国的星，他们之间的区别哈，我觉得这一段的讨论非常发人深思，那我想您其实从事整个的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然后你也在就是中港台呀，然后还有美国，然后很多地方做过各种各样的讲座，也接触了很多的学者和这种不同地方的这种学术的环境哈。我可能是想问一下，就是从您的整个的这种研究啊，或者从事学术研究的这种经历来看，您觉得就是过去和现在，大家在比较文学或比较文化研究上面，有什么成就或者存在着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如果让您对这个各地的学者提一个关于比较文学或比较文化研究的建议的话，啊，您可能会提什么样的建议？
我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又像刚刚第一个问题，也是点子上的问题，也是我深思了很久的问题。我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文章发表。那么这个问题呢，就要追本溯源到刚刚提到这中西文化比较文学的这个什么时候开始啊？从这个时候我们才有一个比较在学术领域做一些正面而且广泛的一个研究。那么在这个中西比较呢，可以说，在这个台湾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就开始了，然后到了香港是大概70年代末期，然后到了大陆是70年代末期跟80年代初，大概到现在也有差不多近半个世纪了吧。总的来说，有这么一个长这个历史了，在整个学术领域里面，当然不能算很长的时间，但也可以看出来一些我们过去跟现在的学者他们研究的一个取向，跟他们的可以让我们借鉴或者可以让我们就是规避的一些研究的方法啊，就是不要重蹈他们覆辙的方法。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呢，就在比较文学中西比较文学呢，有一些走了一些很多的冤枉路。我在这方面在 80年代中期的时候，我在那个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发表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就提到了当下就在80年代，那个就正是西方这个所谓 constructionism、structuralism、deconstructionism、cultural study 非常非常风起云涌的时代。那时候呢，我就介于此，我就也介于其他的一些中西比较文学的这个学者发表的文章，我就发表了一篇文章。简单来说呢，就可以把他们所有的这个做一个总的归纳，就分为两派，一个就说是比较近似的，就是这种这个使我想到那个，就完全没有涉及到文化层面，这个使我想到那个，This reminds me of that。那这方面的很多了，最早的比如说是李贺跟济慈的比较，就怎么比呢？就是说他们都是年轻早夭的诗人，而且他们在诗的这个用的意象具象里面都非常的这个就是感性的一个手法。那你说从就这两点以外还能再比较下去吗？就比较不下去了。或者呢，还有一些比如说很有名的学者，我也可以就说刘若愚吧，他说这个李商隐呢。是一个 Baroque，像 Baroque 西方 Baroque 时代的一个中国的一个诗人，我觉得是不同文化，你不能用 Baroque 把李商隐把它界定，因为不同文化的这个层面，不能用他的这个文学的运动所表现的特征来加诸于我们中国诗人，或者倒过来也是一样，因为他没有同样的一个文化的因缘，也没有文学传统的因缘，使他们能够链接在一起。那除了这个外，还有更多的，比如说对 romantic poetry，这个比如说这个我刚刚已经讲到 romantic，就是很多人把这个魏晋时代啦或者什么时代的诗人说他们是属于中国的浪漫时期，这个浪漫时期就要你看你怎么看呢？是大写的 R 还是小写的 R？小写的 R 随便你怎么说都可以。啊，今天我去吃个饭，天空外面有月亮，我又听到琴声等等，很浪漫。那随便你怎么说。可大写的 R，这就要很严谨的来对待，因为它代表这个西方那个文学的一个运动，是一个文学的时代。而在西方里面，不断有英国的文学浪漫时期，也有德国的浪漫时代，也有西班牙的浪漫时代，法国的浪漫时代。你不能用中国的一个魏晋南北朝的，用这西方浪漫时代来把它帽子加上去，这都是不妥当的。因为这不妥追求根本就是没有顾及到。两国两个文化的一个它的这个层次方面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一些，一个是类比，这个 reminds me of that。那很多啊，汤显祖，刚刚我还开再一个汤显祖比莎士比亚，同时代的人又是写剧本的，可是你再比下去也没办法再比了，对吧？所以这个比呢，还有一个呢，就是我刚刚这是比是不妥当的，还有一个比呢，是我叫它是远视的。什么叫远视呢？并不是，把两国的文化或者文学放在一个比较辽阔的一个范畴里面做比较，而是把远方，我们这是指西方的文学的理论，硬生生的加注到我们中国文学的上面来。这是好像看起来很远，他从外面拿来东西来比，这个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比较的。这个，因为他这个远方的这个西方的这个文学的理论，它是根植在他。西方的文学作品里面的，我们不能用他从那里或者他们整个思维的架构里面产生出来的理论加诸在我们中国的文学，用它来作为分析我们中国文学的一个工具。而且我还要讲的补充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讲比较文学里面，除了要讲我们要怎么样找这个契合点，就你刚刚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们还要讲就是我们比较是所为何来，我们干什么要比？为比较而比较吗？那就不必比了。我们比较的目的是说，不管是哪一国的文学或者哪一类的文学，经过了比较了以后呢，能够得到了我们在本国文学里面单独的文化的范畴里面研读出来，得不研读的，没有办法研读出来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刚刚讲到了，假使一个。中国的诗人，他一生都是浸淫在中国的诗词里面，他没有办法想到，说是诗、景跟情之外，还有另外的表现的手法。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念这个莎士比亚这些诗，我觉得格格不入的。 我们又把它放在他的整个是西方的思想的这个框架里面，跟他的西方的文，在这个框架里面延伸出来的文化文学的传统里面，在那个里面来看，没有这样子看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了解它，是吧？所以最要紧的就是说，你一定要把在文化的传统里面去看，才能看出一些端倪，而且是很重要的基本的端倪。那么，这也是无可厚非了。就说这个，这个几十年来，我们都走了一些冤枉的路。因为刚开始比较文学的时候，这个西方的东西嘛，一方面，而且刚开始的法国学派，它就是一个影响学，就是说殖民主义的心态。我的法国影响影响了你的非洲殖民地什么影响，或者是我，他就不讨论这些文化的问题。这文化你就是该接受我的文化。所以到了中国以来，到了比较文学的范围扩展到了中国的领域来，我们不得不思考这个文化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环境下的这个比较。那也这也使我想到了这个，很多人就问了，那么你这个不同的文化，你说是可以看出一些本国的这个本文本来看不到的一个特色，是你比较的一个目的，也可以增加我们的视野。什么视野呢？比如说啊。我自己以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我很崇拜的一个很就是很心服很心服很崇仰崇拜的一个法国的一个诗人，同时也是文学批评家，也是个哲学家，叫 Paul Valéry。Paul Valéry 呢，在他有一篇短短的文章里面写了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他一直有一天在巴黎的这个街道上散步，他一直在琢磨一个问题，就是说诗跟散文到底有什么不同？想了半天以后，他忽然想到了，因为他在散步的时候脑子特别灵动嘛，他就说：“这个诗啊，就像跳舞，他跳来跳去，就在这个原地踏步。他因为他万变不离其宗啊，他为了一个情思所困扰、所萦绕、所 obsessed，所以他一定一直在那边。这个诗里面没有进展，他就在一个诗这个情思为情思所困，为情思所萦绕。”然后为情思所逼所新发出来一个作品，那散文不一样，散文是有个目的的。我从 A 地到 B 到 B 地，我有一段路要走，我是直线的进行这条，所以这是有个目的，这中间是一种一个连接起来，它有个进展的。那我看了这篇文章以后呢，我再看看中，我就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就是说。《诗经》里面两种不同的表现的方法，以及它在文比较文学上的意义。我们刚看《诗经》，尤其国风啊，国风160首里面，我看了所有的这些诗，我看出有两个不同的表现的手法。我们讲到刚刚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啊，最后是怎么样？钟鼓乐之啊，是吧？最后他结婚了，他是有个进展的。啊，这个诗里面是有个进展，这个是。我们看到《诗经》里面有这么一个，它有进展的。可是另外一些，那是比如说这个《诗经》里面很有名的，叫这个《蒹葭》，或者我刚刚讲的《君子喻》，它整个的情思里面都是讲她在想念在外面打仗的丈夫，不管是用牛羊或者猪了什么，她都是在想这件事情。她没有进展，她走来走去像跳舞一样，她不是从一地 A 地走到 B 地的。而那个比如说最有名的《蒹葭》。这个碗在水中央，对不对？这个行人一直要找他，都找不到，他就一直要追求他，就没有办法追求到。整篇诗都这样，所以我就从这个 Paul Valéry 的把诗跟散文呢分成这两幅啊两类，就是我想到《诗经》里面也有两种不同的表现的方法，一个是有进展，这可以说纯抒情的，是为了一个情思，整个篇章都是为了一个情思在服务。可以这么说，他怎么样都没有办法摆脱掉，一直在写这个。而这个散文呢，它不是，它是有一个目的在走的。所以呢，你说这个《诗经》里面，我们假如说"关关雎鸠"，每一个段落它是一个情诗的一个做法，因为"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这君子好逑"。到了后来啊，这个朝思暮想了啊，他又开始他在采那个荇菜，左右采之了，又有一个进展了，这个感情稍微有一点。两个人有一点交集了，到了最后钟鼓乐之了，他结婚了，所以整篇诗看起来是一个散文的， 可单独看起来是一个诗，所以有这么一个分类。所以我就说，我们比较文学把这个视野扩大了，没？我们可以用，并不是说西方东西不能用，而是看你怎么用，看你怎么用啊！而且在用的时候，一定要顾及到文化的根源。虽然这个没有文化，可是我们这个上不需要涉及到，就是它这个手法的表现。所以这也使我想到，在1971年的时候啊。这个台湾举办了这个第一次的世界级的这个比较文学的大会，当时呢，请到了这个哈佛的这个比较文学系的教授，是 Claudia Dion。他 Dion 呢，他就说了，不同文化、不同这个文学传统的一种比较，他当然用到中国来，当然，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应景之词，因为这是的确是这么一回事。我们亲身体验了以后，就说呢。他说：“不同文化的比较呢，可以说是一种 desideratum。这个 desideratum 呢，最简单来，它是一个拉丁字过来的，最简单就是用 desire，就是 desirable，非常渴望的一个东西。在比较文学的各个比较文学的领域里面，可以说一个非常渴望的东西。我刚刚讲，它不是个应景之词。为什么呢？在西方，因为原来在没有东，这个。”中国文学加入到西方这个比较文学的领域里面，都是西方的一个整个属于同一个文化道统里面、传统里面的比较，它没有涉及到另外一个文化，涉及另外文化有个另外的一番天地，可以这么说，对吧？它可以使我们更了解本国文化的一个，所以我常常跟学更了解，我在上课常常跟学生讲，你读了这课，你不但可，而且也是学生对我的反馈，在他们的。写的文章里面说，哎，我从来对自己中国，我西方的我因此没有这么的了解。经过你这么一讲，哎，我有这么一个了解了。或者呢，就是说，有一种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了解，同时也了解了其他国家的文化，而这其他的国家的文化又可以用来反馈呢，肥沃你自己，对，丰富你自己对你自己文学的这个。思想也好，或者你是个作家，你诗人也可以，写出你的美妙的诗篇来讲。比如说，我再可以举个例子啊，怎么样丰富我们的这个经过这个比较文学接受了这西方文学怎么样丰富？比如说，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博士论文的这期间，我写了一篇论文是讲这个T.S. Eliot《The Wasteland》。这在西方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近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诗作了。这个诗作，我们知道它是经过它的可以说是诗背吧，它的这个 Ezra Pound 大幅度的这个删减了很多，我都记不得到底是二分之一还是三分之一，删减了很多，就成为一个单很长的一个诗篇，一个一个单独好像没有连接的。我们知道这个 Ezra Pound 是个 Imagist，美国这个 Imagist 的意象主义的一个。流派的一个创造人之一吧，他这个 image 是受制于东方的，这个就特别讲是中国的诗词也好，或者中国的会意字也好，这样的一个触发，就是觉得我们不要太冗长的这个叙述在诗歌里面，我们就用一个一个的这个印象把它链接起来，让诗人自己去体会。所以我觉得很多西方人对这个 wasteland 好像觉得很有点困难，因为跟他们传统的这个诗不太一样。传统诗里面，诗人很清楚地交代这个怎么样，这来龙去脉或者内化的过程，而这里就是一个个 image 加上去。可对我来讲，好像很简单，这不就是唐诗的读法吗？一个 image 一个 image 交叠起来，或者我们讲那个Eric Eisenstein 这个俄国的讲这个创这个 montage。这个 montage 也是这么说，一个 image 一个 image 交叠着，不假，这也是受西方中国的影响，所以这互相可以交汇发光。所以我就想到这个，他这个迪燕讲的是一个 desideratum，因为在同文同种的文化比较，或者在禁欲在一个文化里面，可能看不出这些东西来。那么你刚刚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刚刚就是说到底这么多年来走了什么冤枉路？那我觉得这一点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就是说。说无可厚非了，因为这是西方的东西。还有一点就是说，就是说很多人用这个西方的这个东西要强加到中国的东西，就是我刚刚讲这个远视的这个一个误区了，一个误错误了。 走的冤枉的路了。可是我们也觉得这也是无可厚非。为什么无可厚非呢？一个原因就是现实的原因，西方挂帅啊，西方经济、文化、政治很容易的，我们就用西方里面觉得他们讲的都是对的，就觉得他们讲都能够行诸四海，都能够准，所以就来用了。这是个现实的问题。还有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比较，而且对这方面比较也没有办法去深入到文化的底层，所以有这方面的错误。在这方面呢，又使我想起了为什么我们没有在这个文化里面作为底层。我觉得这些就是我刚刚讲的80年代这些比较学者犯的错误，其实在早一辈的人里面我们也看到，我们不，他们虽然不是比较文学，可是我们也看见他们犯了同样的错误，就是不重视文化的这个不同。那我举的一个很在我脑子里印象很深刻的一个例子。因为我们今天讲到了整个中西的思想的这个思维的方式，很自然的我就想到了冯友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知道他刚开始是用英文写的，那么这个是到现在还有在版，好像1985年是吧？1985年北京书局还在出版了，北京新华是北京书局吧，就出版了。1985年的时候还有影响。那冯友兰呢？我就不举他，其实用"哲学"这个字，其实就是有很大的商榷的这个空间。所以我刚刚在我提到我在暨大授课的时候，"Great Minds of China"，我是坚决不用"哲学"这个字，也就是吾道一以贯之了。我觉得哲学不能够涵盖中，不能够表述中国这个整个思想传统的一个现象，因为它不是哲学，它不是研究形而上、形而下的这个东西，所以不是一个属于西方哲学范畴里的东西。那么，我们看冯友兰，我要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为什么就是老一辈的专门讲中国思潮的都犯了这个错误。我们怎么来怪现在八九十、七八十年代他们这些年轻的、比较年轻一辈的，他们没有注意到文化的这个问题呢？我可以举几个例子啊。第一个就是冯友兰，冯友兰在这个《庄子》，他也是先翻成把这《庄子》的这个翻成了英文。其中在《齐物论》里面呢，《齐物论》就是说天地呢是与我并生，最要紧，而万物为我而一的，都是一个，就是我们讲的一元化，都是一样的。可是呢，冯友兰他在翻译的时候呢，是掺入了西方的观念。我先念一个吧。就他在这个一段短短的一段，就是他在翻译《庄子》的时候加的一个序言，就是讲的《齐物论》里面，就是说没有万物呢，好像都是自然而生。我们讲的自然而然就是这个样子，好像有个主宰，可是又没有主宰。这就像老子讲的“道是恍兮惚兮”，这中国人的智慧，不知道就不下界定，就让它存疑在那儿。西方人有一个很特殊性，他很喜欢下界定，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的短处。下了界定以后，有些东西不是那么容易下界定的，对吧？比如说，我现在再回到我刚刚讲的冯友兰，对于他《庄子》的这个 preface 他前言里，他这么写的，他用英文写的。这个书呢，好像到1994年在中国还在出版，好像翻成了中文。这个他是怎么写呢？他用我把他我用英文来念他原文。他说：“Thus, by insisting that everything produces by itself, Taoism destroyed the popular, or in some instances, religious concept of God, who is looked upon as the creator。”这一段里面呢，他说 "destroyed"，而且呢，"the concept of God" 呢，God 是大写，creator 也一样是大写。这完全是跟庄子的精神、跟中国道家思想或者整个中国传统背道而驰的一个看法了。这怎么能翻庄子呢？他根本就说没有这个，怎么能说庄子并就说若有真宰，可是我不得其真，我不能看到他的蛛丝马迹，好像有这么回事，可是又不是这么回事。你怎么说他在这样的言语里面就把一个 God destroy 呢？本来就没有 God 嘛，你怎么去 destroy 呢？所以这个完全是 掺入了西方的思想来看中国，而且是有一种 condescending 的一个味道，所以真的是不可取。虽然他是大名家，而且到现在还有他的中译版问世，所以他的影响力很大，所以我不得不提。那再有一个呢，这是一个就是没有注意到文化的根源。那还有一个也是我非是是我一个非常敬佩的一个学问道德一方面我都非常敬佩，就王国维。我觉得他在当今这个百年来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思想家。他早期的时候呢，在他研究康德、叔本华、尼采的时候呢，就写下了对中国的那个学子非常的深，就写下了一个短短的叫《人间词话》，大家都知道的。《人间词话》里面呢，就影响也是很大，因为大家都喜欢读这本书，不管你是不是学，我以前发现一个学医的人，他手里捧了一个《人间词话》，而且爱不忍释手，就是这样子，所以他的影响力很大。所以在这里我也要像这个王国维的这个《人间词话》里面开一个小小的刀吧，可以这么说。它里面提到一个有一个很好，有一个就不太注取了，我就解释一下。一个很好就是说，他把中国的真切的真跟西方的真理的真啊，把它融合的天衣无缝。他这怎么说呢？他因为他就说这个我们中国是讲真。我们的真就是说好像什么都是场景，比如说刚刚关园击球也好，在这个秋天的景色都是很真切的，很可是这个真切的情景是万古长新的，所以我们是从万古长新里面体会到了一个道理。所以道跟这个真理啊，道就是说道跟这个就形而上，就暂且说形而上的道跟事物具体的迹象是合而为一的。你知道我刚刚我可以忘了讲，就庄子有很有名，东郭子问庄子说道在哪里，道说庄子说道无所不在，最后就从这个叫什么，从一路讲下来啊，从这个瓦块了、匹敌了、就小草了，最后就讲到在屎里、在大小便里面都有道，说道是无所不在的，目极而道存，无所不在的。那么这个我刚刚讲的有点走神了。刚刚讲到哪里的？说是这个，这个王国
王国维对真的解释。
对的，这真的，我们说无所不在的，对不对？所以是万古长新的。我们是从这个万古所有历代来经过的一点一滴，我们堆积出来，这个就是真理了。我们不用"真理"这两字，就说是它的神韵，是它的真味道，是它真实的现象。就是周邦彦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就他苏木斋也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提的，就是说这个这什么叫什么，就是什么夜上这一下子想不起来，就是说这个水面清源，就是说前一天一个晚上下了雨啊，夜上这个。树雨刚刚干了，也未干的时候，水面清源，一一风和举。这是周邦彦在十二三世纪写的，这首到我们现在将几百年了，我们在夏天你看到这个荷花，尤其是前一天下过雨后的初夏的荷花，在微风里面摇曳的那个姿态，就是周邦彦捕捉到的神态。所以他所本。捕捉神是当下的，是真切的，同时也是万变万事万古长新的，所以这个就有个真，这王国维就把这个就是个真相，是真境界，就把这个西方的真理，就真理是这样子的，真理扩大了我们对真的一个了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点。可他在提到有我境界跟无我境界里面，就犯了一个大忌，就是我刚刚讲的没有顾及到文化的这个传统的大忌。因为有我境界，他就说一个有我境界呢，是属于怎么讲，是悲壮的，是吧？是 sublime 崇高的，对 sublime。而这个有我境界呢，是属于优美的。他举的例子呢，就是说，比如说是这个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属于优美的。而这个“乱红飞过秋千去”。一下子哎，什么，一下子想不起来就 一下子想不起来，就是说这个乱红飞过秋千去，无语问花花不语啊，无语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说这个呢是 sublime，是崇高的，而这个 sublime 呢是有我境界，是崇高的，而这个采菊东篱下是无我境界，怎么可能？采菊东篱谁在采这个菊？当然是，这个陶渊明或者诗人本身在采，他当然，你说优美还可以，可是你要说是那个无语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怎么是崇高的呢？原来他的有所本是叔本华的一本书，叫做《The World as Will and Representation》。这整本书要阐明，就是个两元世界里面的东西。在两元世界里面呢，就是有些东西我们可以跟这个形而上的东西可以很自然地接在一起，就是说，比如说很平静的东西，所以要那种东西呢，就叫做优美。有些东西，比如说山。自然界一些瀑布啊，很雄伟的山川呢、啊，我们没有办法跟它接近在一起，我们要经过一段克服，克服了以后，我们才能接近到它，这就属于一种，这个叫做崇高，所以它完全是从world as will and world as representation，这个完全是建构在二元化世界的思想体这个思维方式里面下的产物，把它运用在一个中国是不可能。我最后再提一个，就不再提了。就徐志摩，我们知道他在英国也留学啊，对于英国的诗，尤其浪漫诗的这个诗呢，也介绍到中国来。他很喜欢一首就是《祭词》啊，中国人对于《祭词》了解，可能是经过徐志摩的介绍才对他有所了解。这个《祭词》呢，最有名的一首就是《夜莺歌》，徐志摩也对他大加赞赏，就说《夜莺歌》里面有一句说：“哎呀，我很希望呢，像夜莺一样呢。”在夜色苍茫里面，从此就消失在森林子里面，跟夜莺化而为一。我就是夜莺，夜莺就是我。徐志摩呢，就把这首诗就讲到这里为止，而最后一段他没有讲，最后一段是 forlorn，哎呦，那是个遥远的一个不可及的一个情况啊！我跟夜莺合在一起，所以他问这个诗人，忽然好像他。喝了酒一样，在诗的开始来说，好像喝了酒，有一种醉醺醺的感觉，让他觉得跟夜莺好像，希望跟夜莺遁疾而去。可是后来说，哎，那是遥远不可及的。我现在回到现实了，我是醒的还是睡的呢？原来我还是我，夜莺还是夜莺。所以，即使像济慈这样子想跟自然接近，他还是在一个西方整个思维架构上不能跟。夜莺姐姐，对吧？这就像这个中国，我有一篇文章讲到这个中国庄子跟惠子跟祭子，也就了这篇诗激起的一篇文章。那庄子呢，就是说娱乐篇，我在濠梁之上，我就知道鱼是快乐，因为我跟他是有默契的，合而为一的。而这个惠子呢，就名家，他很像这个西方的，他是物跟我是两分的。这很奇怪哦，在中国有像西方人像惠子这样，在西方也有像济慈这样很向往这个物我合一的，可最后他没有办法合一，是吧？他就物我还是在这个框架下，这个二元思维的框架，物是物，我是我，物我是不能合一的，所以这就是这个我们在比较说这个物这个文化的传统是不能够舍弃，也不能够规避，而且一定要。在我们比较是一定要追究到底的一个根源，就是这文化。我这个就是回答你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把现代跟我就希望啊，我还要再补充，就是说想到展望，你刚刚讲以后有什么一个看法的话呢？我就希望呢，我们为什么一直都是才就是一面倒的，可以说，中西比较都是用西方的理论来诠释中国的文学。这我刚刚讲了，就是因为西方国大富强大嘛，经济挂帅，就是很自然的就以他们的言语、他们的思维作为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一个理论了。同时呢，这也是因为我们中国理论上比较缺少，也等于说是西方理论可以说趁虚而入了。我们自己没有一个很 完整的强的一个理论的结构。我们丝画的传统，或者这个文心雕龙嘛，这些或者诗品，这些即使是算是比较专有对文学做个批评，也是比较断章取义，不是一个整体的道统这么下来的。所以也希望也有无可厚非，就是我们可以趁虚而入，可以这么说，这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可是我们现在要怎么展望呢？我们现在中国无可厚非的是逐渐的强大起来。美国都怕我们了，可以这么说。慢慢就说，就是一个很强势的。我就希望呢，我们现在已经是站在这个地位了，不容忽视，在世界的里面，就是总算扬眉吐气，处到一个不容忽视的一个地位。我希望我们在研究文学领域的学者里面，不要像以前的一样的，就说，哎，我们现在是强势，我们是独领风骚了，所以我们可以强加我们的文学理论到别国的文学，我们千万不要做这个，因为文学的比较一定要在一个能够持久、能够经得起文化这个这个思维不同考验或者是探讨了以后得到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比较的工作、比较的研究的一个历程，而不是用哪一个强势的理论来强加于另外一个，不管这个强势是来自于经济、政治或者武力方面的，文学就是文学，就是做学问，就是老师做学问，就一定要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就是你刚刚开始的时候讲到这个平等的基础上做一个好好的比较，真实忠诚的比较，只有平等才能互惠，没有平等谈不起了解，更谈不起互惠。我讲的就到这里。
OK，好，谢谢孙老师啊，我觉得这段讲的特别精彩。就您谈到这个比较文学哈，它必须要在一个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而不是说把某一方的理论强加到另一方面。而且这个比较文学的这个目的是为了发现，就是我们不通过比较就不能发现的另一种文学或文化中的东西啊，这就是您说的这个互惠的这个原则。我觉得这两点的总结特别特别到位。那接下来的这个问
非
题
常，
啊。
我让我讲，你讲的非常，你讲的总结比我说的还漂亮，
哈
呵呵，对，非常好，真的是如此，对吧？很自然，很流畅，
对，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跟这个稍微有一点关系哈，就是说最近我不知道您看关没关注很多新闻哈，其实最近在谈到文学或文化研究上呢，现在很多地方都有一个趋势，就是有一个就是文学和文化研究者走进大众的这种趋势，就是他们走出了象牙塔，然后把自己的这些理论用一种就是大众比较能接受的这种形式，然后来传播给大家，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比较接地气啊，就是因为在传统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大家都是在一个学术的范围内进行的一种比较严谨的这种行为，那现在呢，好多我们说学者啊。他们愿意走出这个象牙塔，然后通过电视啊，或者媒体啊，或者讲座的这种形式，然后把这他们的研究这种成果，然后介绍给大众。我就不知道您是怎么样看这种接地气的做法啊？因为这种接地气的话，一旦要接地气的话，我们可能就不免的要牺牲一些东西啊，牺牲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大家都能够，就是外行能够接受的这种情形来把这个文学和文化的研究传播给大家啊，我的感觉就是说，您对这种现在，这种文学和文化研究者他们走进大众，接地气的这种传播方式，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而且在问题中，其实你已经把这个答案就说了。怎么说呢？从一个比较宽广的视野来看吧，假如这个文学文化这么中国的瑰宝啊，这么宝藏，永远锁在象牙塔里，只为少数的人啊，他去享用，他去研究，就太辜负了这么一大片、一大这个这么丰富的文化的宝藏。所以走出象牙塔当然有它的好处，它能够让大众都能够了解到中国文化的底蕴是什么，它的宝藏是什么，这当然是个好事，对不对？而且我们现在媒体这么发达，所以所有的人他不需要通过读书书面，他可以从这个各种的 YouTube 啦、TikTok 啦各种的现在新型流行的，而且就在手上， 就是说我天下的学问就在我手指间的画一画，都在我面前呈现了。而且现在西方也有这些很多大师级的演讲，这样子是一个好现象，对吧？他能够把自己一生研究的心血，能够把它公诸于世，同时在公诸于世的时候，也就把本国的或者我们讲中国的它的文化的这个积累的沉淀了这么多年的几千年来的丰厚的资源，让大家享用，也可以启发很多人。也许很多人他家没有这样的接触，就永远就是不知道中国，他只是中国人吃中国菜，也知道中国要过节，也知道节气，这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对不对？经过这些大师的阐明，当然是很好。可是你刚刚提到了，假使在他接地气的时候，在要大众化的时候，走出象牙塔的时候，在他叙述的过程或者阐明的或者表现的过程中，做了某种的妥协，或者更坏的做了某种的扭曲，他的目的呢，并不是坏的，他动机并不是希望能够大家能够更有吸引力，啊，可是又犯了一种哗众取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就把真正的宝藏，本来你要把宝藏公诸于世，反而扭曲了宝藏，辜负了这个宝藏原来的这么美丽的、美妙的东西，这不是很大的可惜吗？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面可以分两个层次来讲，走出象牙塔是很好的，在手法上我们可以用，这是手法上可以改进的，用个浅近的语言，浅近的语言并不是说你要扭曲事实，对吧？你可以浅近，用直白的方法让大家说得更明白。同时，其实有的时候我在自己做研究的时候，我就发觉为什么教学相长，有的时候自己懂了，就自己懂了。你跟学生切磋了以后，你知道学生都不知道，你要让他知道，对不对？你要从头到尾的非常清楚的剥丝抽茧的，一点一滴的，要让他们都知道，因为他们是一张白纸。在你要谋要想当想方设法，要使完全不明了的人知道是过程中啊，在抽丝剥茧，把他的整个渊源全部讲清楚过，你自己的学问也进了一大步。所以也不光是说是象牙塔人把学问给别人，他自己也在这过程中也得到了一些回馈。因为有些东西自己也认为想当然，可是经过一些抽丝剥茧以后，也可能发现新的东西。所以孔子讲的"温故而知新"实在是有道理的。学问就是在不同的"温故而知新"里面不断的长进，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我觉得这个现象从大的方面来看是好的，小的地方是一个手段方面的可以改进。我是这样的一个看法。其实你刚刚的问的问题里面也就讲得到了这点。
好，谢谢宋老师。那如果假如说我如果要问一下，就是说您对这个学者走出象牙塔、走进大众，如果要提一句话啊，或者是几句话的建议的话，您觉得您可能会提什么样的建议？
一句话。
不一定非要一句话，几句话也可以，就是比较简短的，就是我们能总结出来的这种建议。
就是，
最重要的是，可能需要注意什么？就是当学者，
就是说，是你谢谢你这些多方的提示，我就一时想不起来一个非常简洁的，因为中国都4个字4个字是总结的话，就是说，我们要精简，要直白，但是不能扭曲，不能哗众取宠。就提了要跟不能要的东西。
好，谢谢宋老师，我觉得这几个词总结的特别好，
谢谢你这样的包容。
没有，那其实宋老师今天我要问的问题差不多就是这一些了哈，非常感谢您能抽出这个时间来，参加我们这次的这个讨论和interview，然后来给了我们这么精彩的一些关于比较文学啊。然后比较文学的发展史，然后比较文学它整个的它应该注意的一些事情，还有对各地学者的这些比较从事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学者的这一些建议，我觉得非常好啊，我最后想再次借这个机会感谢一下孙老师，好，谢谢。
哎，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呢，对我教书的研究的做一个 回顾啊，我当然因为时间充足，有很多地方有漏洞的，也请大家多多的包涵，谢谢你。
好，谢谢孙老师。